无线飞行号是一只看起来不起眼却安全又舒服的飞机，无论狂风暴雨或是阳光普照，坚持与你一同起飞。
欢迎乘坐无线飞行号，准备好了吗？
请扣好安全带，
系扣好安全带，
带你突破限制，一飞冲天。无线飞行号，准备起飞。
无线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亲爱的家人，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带来的无线飞行号，我是你的家人小农。
我是罗旺辉，大家好。
罗大哥你好。
你好，小农。
昨天呢在节目完结的时候我们就做了一个预告，说今天呢有一位朋友会来亲身的讲讲他的经历。不过呢之前当我们收到他发来一个33页的亲身经历的文稿的时候，不止他的文笔特别的流畅甚至哦，我们还读得心惊胆战呢。
哇，就是毛骨悚然。
是
的，害怕。我没有读过，我不知道。不，这个如果是太叫人害怕的文字，是不是不适宜播出来呢？
对呀，对呀。所以呢，我们就请他来亲身的讲讲自己的故事。当然呢，我们会用一个大家都比较可以接受的尺度，所以大家可以放心。
放心。
那到底这位听众朋友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
这位朋友呢，我知道他曾经是一位老师啊，多年前呢，都是他的工作呢非常顺利啊，家庭啊，个人修养都好啊，而且呢，在各个方面呢充满着成就感，很开心的过日子啊。那么在一般人的眼中呢，他是个很满足的人，什么都不缺，他有丈夫啦，丈夫也非常的疼爱他，还有女儿。他也得到很多人的爱戴，而且事业有成，可以说是一切呢都掌握在他的手中。
哇，不过呢在之后的日子就发生了一件事情，让这一位老师掉进了一个从没想象过的绝望的谷底。在他发来的文字当中，我能看到他曾经有极度强烈的求死之心，甚至呢他已经有行动了。读到那一段的时候我真的也是吓坏了，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之后又怎么样呢？
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新疆的百合，他亲自来跟我们说说他的真实故事。
他们都疼的都在那一个劲叫着呢，因为我就想着我哪疼呀，我哪也没感觉到疼。我第一次感觉到疼，什么叫声嘶力竭，喊叫声一下把我逼清醒。告慰接他，我这辈子不就完了吗？孩子他爸爸就回来把孩子全身上下到处都疼，求死不能，求活不能，要让我想到那个疼我都是不寒而栗，浑身都发抖。
喂，你好，是百合姊妹吗？
哎，是的，是的。
哎，百合姊妹，你好，我是小农。
小农姊妹，你好。
今天呢，我真的很荣幸可以听到你亲自来讲讲你的经历。我想问问你，当时呢，你在教书的过程当中，好像发生了很多的变化。你能讲讲当时20年前，你当时的经历是怎么样的吗？
哎呀，真的，这个我当时。婚姻发生了问题，当时我的女儿8岁。因为在这之前呢我的婚姻很不错的，周围的不管是朋友也好还是同事也好都比较羡慕的。当我的婚姻出现红灯了以后，同事们都害怕我想不开，就想着能够带我出去能够散散心吧。结果在去的路上就发生车祸了，当时总共有4个大人2个孩子。
哦，孩子也在呀。
哎，对，当时把我女儿抱在怀里面的人整个都是昏迷的，听见那种惨叫声一下把我给惊醒了。看到那个护士呢正在抢救那个驾驶员，那个驾驶员在那歇斯底里的在那吼的嘛。然后我旁边就躺着我的那个同事，我一看他满脸都是血，那个门牙也给磕掉了，然后那个下巴骨头也露在外头。哎，当时我看了特别特别的恐怖。 但是我自己呢当时也没感觉到哪疼，哪好像哪也没有感觉到疼。当时睁开眼睛，我的第一呼喊我就叫我女儿的名字啊，我一叫我女儿就蹲在我旁边的啊，我一看她我说你哪里疼啊，她说我腿疼，我说你站起来，我一看她站起来走也挺好的，我就看她额头上蹭破了一点，她说其他哪都不疼了，我一看我女儿啥事也没有啊，我当时心就放下了。当时那个司机还有两个同伴，他们都疼的都在那一个劲叫的呢，因为我就想着我哪疼呀，我咋躺到这个地方不能动，我哪也没感觉到疼，动不了我就想着是不是腿断了。然后我女儿把那裙子掀开说，妈妈你腿都好的呢，我说那你帮妈妈把腿抬起来妈妈看看，她就把我腿抬起来的时候我就没任何感觉，我就心想坏事了，不对劲了。但是我那时候呢还是不肯相信，直到到了那个医院，有一个军医说这里面有一个高位截瘫的，说的那个医生上来以后一看，那个医生第一句话就说啊太可惜了，这么漂亮，就问了我说你今年多大，我说32，哇他说太可惜了，他们的对话嘛我都听见了，但我不相信啊，他们说的高位截瘫，我心想要高位截瘫我这辈子不就完了吗。那个医生就赶紧联系我们单位的人，当时我就是连声也不能翻，什么也不能干，然后那个医生当时就赶紧就说你赶紧通知你的家人，让你的家人来。那种状况下我不愿意让我妈妈给我承担我这种痛苦，我说我不通知家人。第二天就要做手术，就是说那种高位截瘫的那骨髓损伤手术最好是在24小时之内做吗？还是48小时？必须就要马上要早上签字的人。后来以后没办法，就是我们单位的领导，还有我们单位的主管单位的领导，在我的那个手术带上签的字，就这样做了手术。当时做了手术，真的我第一次感觉到疼，什么叫声嘶力竭？我真的当时我的那个胸椎第四节已经是碎成了7块，碎块的骨头就扎到那个骨髓里面了，所以那个医生就要把那7块把它拼一下，而且呢要把那个碎骨头要从那个骨髓里面要给它拔出来，而且麻药呢是只能麻肌肉麻不了神经，所以当时把那个骨头从那个脊髓里面拔出来那个疼，我真觉得我现在你要让我想到那个疼我都是不寒而栗，就觉得我的浑身都发抖。医生非常感慨一件事，就是我的生命力特别强，我身体的素质特别好。你18天以后我可以站起来，
可以站起来了，
能够站起来，而且呢右腿呢当时还可以朝前迈，就是左腿呢那个情况比较糟糕，像一根那个木头柱子一样一直顶到那个胸下面。但是当时我就心里想着我女儿还小呀，才8岁多，那时候我在医院住院的时候我女儿就每个星期到医院去看我，所以我就想着我孩子还这么小，我还不能就这样放弃了。这种力量支撑下我恢复的倒是还是挺好的，然后进行康复训练。彻底崩溃的时候呢，那就是这个孩子他爸爸就把孩子带走了。我的精神上所承受的打击远远要超过我身体上所受的打击，那种给我带来的绝望远远要小于那个精神上。中国有句俗话说，夫妻本是同命的，大难临头各自飞。我当时我真的太有感触的去理解这句话。在我最需要家人关怀的时候，家人离弃了我，在我最需要家里的那种爱的时候，对方做得非常绝情。所以那个孩子从那时候走了以后，我整个人就彻底的绝望了。一次一次的就想着怎么样能够结束这个生命。我从那以后一共有4次自杀的情况。
哎呀，
用医生的眼光来看都已经下了死亡通知了。所以在这种4次自杀当中是一次一次的比一次情况糟糕。
当时让你最想结束自己人生的是你刚才所讲的，不是身体的痛楚，而是人际关系当中你受到了很大的伤害吗？
是的，当我就是建立家庭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把我的全部感情，把我的全部的那种爱，我都觉得我都给了对方， 而且就是说我出车祸多少都与他有，他是直接的导火索。如果说不是因为婚姻出现问题，我不带着那种腿上的那种心情回到故乡，我的朋友也不会出去让我去散心，所以这都是一切连锁反应。
嗯，百合姊妹，你刚才讲到从前你是有很好的工作，你是教书的，受到学生的尊敬啊，有自己的家庭，也可以说人生挺顺利的。你刚才也提到从前身体也比较健康，对不对？那其实刚才听到你说你已经绝望到一个点，曾经有四次自杀的经历，但你刚才讲到了医生都给你下了死亡通知书，你的那个情况当时的故事是怎么样的？
当时呢，因为我连续三个月发高烧，也烧40度，医生也都挺害怕的。
嗯嗯，
所以我也忍受不了了。然后再有一个晚上，我就结束这个生命，鲜血顺着那个床单往那个地下滴，病床的那个下面那个有一盆水、滴到那个水盆子里头，发出那个滴答的声音了，把我姐姐给吵醒了。我姐姐打开灯一看，当时把我姐姐就给吓得都瘫过去了。
嗯。
所以这时候赶紧叫医生来，就是血压也没有了，心跳都是非常非常微弱，医院也就看这样的情况，就决定放弃不用抢救了。但是当时我的学生就给医院的我的那个主治大夫就跪下了，就说希望你们能救救我的老师，不管他在手术台上能不能下来，只要我们现在进了救了，将来我们问心无愧，如果现在就放弃了，说的我们要想起来，我们以后一生都会后悔。
嗯，
最后医生在这些学生的感动之下，就说：“那好吧，那就还继续抢救吧。”就这样子把我放到手术台上，在手术台上经历那次手术时间特别长，可能大概有8个小时嘛，到10个小时左右。因为我整个腹腔全部都叫我弄的都破坏，整个都感染了嘛。
嗯，
就这样抢救过来。当时反正是医生就说我们反正尽我们的力量吧，他能过就过，过不了就没办法。然后8个小时我从手术台上下来还是处于昏迷状态，4天以后我就醒过来了，又特别的痛，我立即就把打的滴流全部就拔掉，然后血滴了一个。当时我姐姐还有我弟弟还有我的学生也都围着我的，还有医生。哎，我就说，我说你救我干啥，我又不想活了，你们为啥还要救我呢？又哭又闹的。我就记得特别清楚，我大弟弟过来把我一顿骂了一顿，说你不要一点良心没有，为了你说我们几晚上都没有睡觉了，说是你还这样子胡折腾，你折腾啥呢？
嗯，
好像把我说了一顿嘛。我当时倒是安静下来了，安静下来了，但是我还是就想着找着方法还是要结束生命啊。但是那时候家里人已经是高度防范了，就是凡是我能那样子玻璃器皿的东西能够使我损伤自己的都远远的离开我放着。平时的体重大概在65公斤到68公斤之间的，就那一段时间最后体重就到了不到40公斤，整个就是一个皮包骨头了，所以那时候就非常绝望。但那阵子因为我姐姐工作比较忙，就我妈妈来照顾我，然后我和我妈妈两个住在房屋里头，我天天疼啊，我全身上下到处都疼，我天天都哭，白天哭晚上哭，白天哭晚上哭，我妈妈就抱着我哭。
嗯，
所以说那种光景我现在想想我真都觉得我都不敢去想想那种光景，
非常可怕
啊。真的
真的是很可怕。
我就觉得那真的就在那种黑暗当中，就是求死不能求活不能，就那种光景。
嗯，
死死不了，活得那么痛苦。从小我和我父亲的关系特别的好，我父亲呢就是凡事呢都是让着我母亲。
嗯，
后来以后我爸爸去世的时候我大学还没毕业，因为妈妈从小好像那种总给他留下的那印象就是他霸道的很，直接到我工作以后呢，我们也就是大概就是一年那样回去就到我妈妈那。后来我成家以后呢，反正每年呢我妈妈也都到我那个地方来哈，住好一次两次那样子，一个月啊半个月呢。
嗯，
但是每次都是咋嘛，都是高高兴兴来，走的时候总是生气着走，
吵架。
为啥呢？他什么都要管，我工作特别特别的忙，因为我在学校带的都是毕业班嘛。
嗯嗯，
所以早晨呢就走的都特别的早，常常是披星戴月的，常常有时候就不吃早饭呀、啊。
嗯，他就担心你会唠叨、
啊、他就一遍一遍叨叨我，有的时候就硬弄上饭还硬要让我吃。
嗯，
所以我现在想想呢，那真的就是因着母亲爱，
对、啊、
母亲的爱，但是那时候年轻不能够理解啊。
是是，
后来一直到你看我出了车祸以后，一开始的时候前面三年我都还好好，没有让我妈妈照顾我。你到医院来看我一下，我就让他，你赶紧走，你赶紧回家，你赶紧走。
你是怕他看到你会伤心吗？
我特别不能见哈，你想我当时那种状况，那需要人就是端屎端尿，所以我妈去了去给我倒尿呀、啊、端屎，我就觉得我简直就觉得我觉得犯了滔天大罪的那种感觉。我觉得看到我妈妈头上的白发，看到她在那照顾我，我就觉得我这造孽，我这是那个啥东西，不行，我就受不了，我心里就没办法接受，所以我就啊，你回家，你回家，你别在这个地方。
嗯。
后来一直到三年以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从我的故乡又到了另外一个城市，到了这另外一个就是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城市里面，
是
我妈妈和我一块来的。
嗯嗯。
从中国传统文化来说，应该是孩子孝敬父母，而不是应该父母来伺候照顾孩子。所以我心里没办法接受这样的，就是因为这种落差，我就不愿意让我母亲照顾我。
哦，是。那百合姊妹啊，我知道你在车祸以后，特别那三年痛苦的日子里，心里充满了挣扎还有伤害，无论是身体上的痛苦，还是你跟你家人关系当中所受的伤害等等。我想问问你，你之后是怎么改变过来？是不是你人生当中出现了一些人呢，又或者一些机遇呢？之后的故事是怎么样的呢？
我的这个转机就应该用从99年开始说吧。99年呢，一个偶然的机会呢，我都觉得这真的是上帝的那种安排，真的超过人的那种想象。就有一个人啊，他跟我的这个姓啊，读音是一个读音，他的那个孩子和我女儿的名字也是同一个名字，特别特别的巧合啊。我们出车祸的，他也出车祸的，同一个日子，但是是相隔2年，咋这么巧合啊？当时呢，中医给他治疗，就吃他那个药，他的感觉很好，他就把那个中医介绍给我，他说他希望我尽快能够和那个中医联系，让我们也能够得到医治。
嗯嗯，
我就按照他说的那个情况呢，就赶紧给那个中医写了一封信。哎，那个中医也特别好，然后那个中医就带上他的护士亲自接我去了，
很有心的，
这样呢就接到了我现在所在这个地方来了。当时我母亲来到这里的时候，我妈妈就说这个地方举目无亲，一个人也没有，说的那个到那个地方去要遇上困难怎么办呢？我当时反正就是死马当着活马医吧，也最后一搏了，反正就这样子了嘛。
嗯嗯。
所以我当时就跟着那个医生就来了。
是。
来了以后，上帝特别奇妙的是什么呢？就是那在那个医院里头有个护士，脖子上戴了个十字架，然后我妈妈就问了一句，就说：“你也是信耶稣的吗？”那护士说：“是呀，我是信耶稣的呀。”说：“你知不知道你们这教堂在哪呀？”说：“哎呀，他说那你问的太对了，我们教堂就离咱们现在住的地方大概有500米左右，说有这个城市最大的教堂在这。”
所以你妈妈是信主的。
我母亲大概可能是88年就接受了耶稣，她回来呢也跟我讲过，大概可能因为我母亲没有文化，她跟我讲了呢，就是啊，你跟我信耶稣吧，信了耶稣你到时候死了就可以进天堂了，啊，那个当时因为我特别特别的忙嘛，我就说，你信你的耶稣，你进你的天堂，我下我的地狱。
哦，很晦气的
回应他。我也没想到，真的，我现在想想，可能就是因为我这句话吧。也就是说，福音的种子还是借着我妈，我妈和那个护士两个就到教会去聚会，
是，
然后就把我的情况给那里的牧师，给那里的那些弟兄姊妹都说了，然后呢，那些弟兄姊妹就陆陆续续的，哦呦，非常多的都不认识的就经常到医院去看我。
嗯，
当时那个医生就问了我一句话，啊，你不是说你乌鲁木齐一个认识的人也没有吗？说咋这么多人啊，这都是你的什么人啊？ 我就笑着说，我说那都是我妈妈他们一起的信徒。
嗯，
跟我祷告的时候说闭着眼睛我们祷告，等到他们开始祷告的时候，我就睁开眼睛看一看，看看看他们各自都是怎么样的，我就特别反感，你知道吧。
嗯嗯嗯，
我想怎么来了一群这都是一群这些老太太们都干什么了，弄的，哎呀，我就是不接受。
百合的故事之后呢，更是峰回路转，迫使他没有办法不认真地面对生命的问题。
我这个人呢，是一个各个方面都比较理性的人，是想着他们只是寻找一个精神上的那种安慰啊、寄托呀。一看他们都是大学的老师，我就觉得他们也信这个东西的话，那一定是有什么原因的。我就想找这个里面的原因，人从哪里来啊，要往哪里去啊，心灵里面的一些疑问呢，都勾出来了。所以那首歌在我这个信耶稣的这种经历当中，当初就是一下子就抓住了，看了这个歌词我就开始流泪，现在仍然也坐在轮椅上，但是那种心态就不一样了，全身从未有过的那种舒服的那种感觉，洪水缺了口一样，就全部把我那么多年委屈那种就叽里呱啦的就全部就在主面前，就看见我和不一样，看我特别特别特别的高兴。但是真的神做工是人想都没办法想的。那个姊妹她也为这个事情祷告，然后上帝真的就在弟兄心里真的就动容。弟兄呢也是一个非常在信仰上非常非常单纯依靠上帝的那样一个弟兄，按着圣经就祷为我和他的事情祷告，一次好像为这个事情祷告了一个月，他心里非常清楚的，就是上帝让他和我俩在一起。
到底万千宠爱在一瞬之间失去所有的这位百合，他之后有什么遭遇呢？又有什么心声他非要告诉你我不可的呢？明天一个小时的直播，答案为你揭晓。
有一天你若觉得失去勇气，有一天你若真的想放弃，有一天你若感觉没人爱你，有一天好像走到谷底，那一天你要振作你的心情，那一天你要振
收听的是无限飞行号，欢迎你跟无限飞行号来联系，短信号码13229966022，13229966022。
这个世界真有一位上帝，他的双手。
亲爱的家人，你现在收听的依然是良友电台为你带来的无限飞行号，有罗大哥还有小农在这里。
刚才呢，我们听到一个什么都不缺的一个幸福女人，后来经历到很多痛苦的身体的折磨啊，失去自己的亲人啊，失去所有的希望，那么到底怎么样呢？
我真的好想听哦。那明天呢，我们有一个小时直播的节目，我们不只会为听众朋友送来这个百合的真实故事的下半场，而且呢还有很多精彩的内容，包括呢有一个时段，我们会有一个布道的时光。如果希望接受主耶稣作为你生命救主的朋友，又或者还没有认识主耶稣的朋友，请你密切留意。
所以呢，最好就是弟兄姊妹，你请你家里或者是你的朋友还没有信耶稣的，一起来听我们明天的节目就好了。
是是是，那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
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拜拜。
这个世界真他的双